好，什么是惯性反应？从我们一出生到现在，除了睡觉的时间，我们的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一直都跟外在的六尘接触啊，好像你现在眼睛看到我，这个就是接触的 contact 啊，巴利文叫 passa。 那耳朵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呢，也是接触啊，舌头尝到，鼻子嗅到，身体触到，意识想到，除了睡觉的时间啊，每一刻每一刹那每一分每一秒呢，这个六根都跟六尘接触，在这个接触的时刻啊，就是修行的时刻了。所以修行呢，不是坐在那边而已啊，每一个接触呢，就是修行的时刻。那我们怎么在每一个接触的刹那呢，都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就叫惯性反应，这个叫反应，还没有到惯性哈。那惯性反应呢，比如说眼睛看到漂亮的东西，什么反应呢？喜欢。好，看到不漂亮的东西什么反应？厌恶。好，一个人眼睛看到了，比如说看到了自己亲爱的人，好，马上就升起了，自然就会升起了一个欢喜，很欢喜很快乐的感觉。但是如果眼睛看到的是敌人呢，你恨的人呢，啊，马上就升起了不喜欢的感觉，厌恶的感觉。这种好像是变成了，如果一次是这样的，第二次的话，好，一次反应这样，它就会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个印记啊 ，impression， 一个印记。第二次再碰到的时候呢，这个印记我们叫响应啊，这个响应就会出来告诉你，记得你上次的反应是这样的，所以你第二次的反应就会被牵制啊，被第一次的反应牵制。好，然后你第二次的反应呢，又会造成影响第三次的反应，这种叫做惯性反应啊。所以一个没有修行的人呢，眼睛触到喜爱的、升起的、喜欢的、可喜的啊，就升起了爱。好，眼睛触到不可喜的，就升起了这个厌恶、不喜欢。这个就是一般人的惯性反应了。啊，那耳朵呢？如果听到人家好赞美你的话呢，每一个人呢，一定会升起非常舒服。非常舒服的感觉啊，恨不得呢那个人呢多讲几句啊，不要这么快 full stop 啊。给一个例子啊，在呢一个这个论述里面呢，有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Yama King 这个阎罗王啊，有一天呢，他要判这个犯人，要判他，就是看他的什么罪行啊，把他送到那里。那这还没有这个还没有见到这个犯人之前呢，他的御史啊，御史呢就跟这个阎罗王说，他说大王，这个囚犯呢，他的口啊特别的甜，他谄媚啊，很会奉承，很会谄媚这别人哈，每一个人呢一受他谄媚奉承的话呢，都会忘掉自己，所以呢大王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讲的话，好，你一定要提起正念，不要相信他讲的话。好，大王说 OK， 好，我记得了。那第二天呢，这个囚犯就来到面前了，来到阎罗王的面前了。那一来到他的面前，他是这个囚犯呢就开始喘促，浑身解什么浑身解数，就开始颤内奉承这个大王。哇，大王你长得多么英俊啊，你的声音就像什么什么莺歌的声音等等，一直的奉承谄媚。然后这个意识呢就提醒大王了，大王他使出他的绝招来了，你不要上当哈。那阎罗王就说闭嘴，你不觉得他讲的都是对的吗？ 你不认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吗？闭嘴。然后就跟那个一囚犯讲说，哎，你继续讲，你继续再讲。这个就是人类的本性了，哦，这个就是惯性反应，哦，一收到奉承称赞了，真的是忘了自己，不管那个之前已经提醒过他了，哦，这个就是惯性反应。但是呢，如果这个囚犯呢一进来呢就是毁谤他，哦，出言恶语的骂这个阎罗王的话呢，我看呢他一定马上被判下18层地狱，哦，因为他起了嗔恨心嘛，哦，当这个出言恶语一撞击到我们的耳朵的话呢，那种不好的感受马上就升起来，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哦，人类没有受一颗没有受过念跟慧心训练的这个自然的惯性反应就会生出来，哦，那同样的鼻子呢，啊，比如说你在观安般念吸呼吸呼很舒服，但是如果旁边的人呢，啊，突然打了一个臭屁，我看你马上憋着呼吸，哦，而升起了嗔恨心，这个也是惯性反应，啊，这个惯性反应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呢，人呢都是要追求美好的感觉，而排斥呢不好的，啊，因而这个目标如果不可以，对我们不能够产生舒服的，我们就要排斥，这个就是自然的反应了，啊，人类自然的反应，啊，那身体啊，鼻子呢，然后还有呢嘴巴哈，啊，嘴巴我们也是喜欢吃好的东西嘛，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厨房，啊，花很多，为了一餐吃的时候可能10分钟15分钟，但是花的时间呢可能要1个小时2个小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煮出一餐美味的啊，去满足我们的这个舌觉，啊，那如果一不知道架住一个这个食物吃下去不合你的意的话呢，我们的脸色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根本一点都不好吃，有的呢甚至会吐出来，这个也是惯性反应，完全没有思考的，这种自然就这样回应它了，啊，那身体呢，啊，就要做的舒服的，所以大家就带自己最舒服的坐垫来坐，啊，如果坐在硬板上呢，每个都会起嗔恨了，久一下呢都痛，所以每个心脏就会不舒服了，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惯性反应，对可喜的会产生执着贪爱喜欢，对不可喜的呢会产生排斥躲避不要拒绝，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呢并不是说时时都可以带给我们可喜的东西，啊，我们反观自己一生呢，啊，好像呢有时候苦呢反而多过乐，虽然我们人类呢与生俱来的这种愿望啊就是追求快乐避开痛苦，但是呢啊我们所经历的东西好像呢也违背了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啊，也不是每一刹那呢我们都可以得到快乐，反而是很多时刻呢痛苦呢相继而来，所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啊，在如果说我们一直跟着我们的惯性反应的话呢，那我们就会产生了很大的情绪，啊，这个情绪呢如果站在中医来讲呢，啊，情绪很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啊，所以中医有讲嘛，气大伤肝，大喜伤心，忧虑伤肺，恐惧伤肾，啊，另外一个呢，是想太多，啊，思虑伤脾，所以呢这些情绪呢，啊，我们每天如果说跟这种情绪相应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已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了， 啊，现在呢有一个美国科学家叫做John Hitler， 他写了一本，他是个内科医生，后来他发现到了，根据他的经验呢，他说呢，人的病 80% 是出自于心，来自于情绪 80%、环境、食物等等呢，只是 20%， 占 20%、这跟《黄帝内经》讲的病从心生啊，是很接近的。所以呢，要治病的根本方法呢，是对治你的情绪，而不是拼命吃补药。好，这个是站在中医上来讲，但是站在阿毗达摩来讲呢，站在这个佛教上来讲呢，每一个情绪啊，都会产生色法。好，我们的身跟心是息息相关的，每一个情绪呢就会产生色法，这个色法呢就是产生的四大，好，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运作。好，那以现代化来讲就是磁场嘛，每一个心呢都会生出磁场。好，这个磁场呢不单是产生在我们身体里面，而且它会扩展，所以你进来你跟这个人接触，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磁场是怎样的。好，尤其是我们修行者，好，我们是很敏感的。好，这个人他的心有多纯正，这个人他的心有多开放，他的心有多自私，他的心有多无畏，没有一个我的，我们都可以 sense 到。所以有时候呢，你觉得你跟在家出家人在一起你好像有点畏惧，是那是因为他的正气很强。如果你本身没有那种正气的话呢，你觉得你很难跟他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磁场了。所以每一个情绪呢都可以散发出这个磁场，这个磁场呢不只是在影响着我们的内心的健康，也影响到周围旁边的人，更甚至呢草木大地水星辰月亮太阳呢都受人类的磁场的影响。那一个日本学者呢叫做Masaru Emoto， 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听过了，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水的秘密 The Secret of Water， 所以他自己做了研究，他把一杯水呢放在前面，然后跟这杯水讲话说 You foolish， 你笨蛋，然后再去研究，在显微镜去研究这个水的水质啊，就变了，就变成很难看的不能够成型的样子。但是如果他对这杯水讲话，哎呀 You good I am grateful 我感恩，然后再去研究这杯水呢，这杯水啊就变成非常漂亮的 crystal 水晶。试想一想，连水我们认为没有生命的东西呢，我们只单单跟他讲一句好言好话，它整个水质它的分子就改变了，那我们人类散发出来的磁场也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海洋啊，对不对？因为水嘛，海洋也是水，我们的身体是 70% 是水做的，当我们身体产生这种不好的情绪，恐惧忧虑嗔恨仇恨忧愁悲哀伤感的时候呢，我们身体70%的水分难道不受影响吗？所以在那一刻呢，我们已经伤害了自己每一个情绪，不良的情绪呢，尤其是嗔恨贪嗔痴我们在当下升起情绪的那一刹那呢，所以我们第一已经先伤害到自己了。以前佛陀讲了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但是伤害自己很多人都看不到，他说要等下一次下地狱才看得到，我又不相信有地狱，所以我不理。但是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当你这个情绪呢不好的情绪的话一升起呢，你先伤害自己。所以科学的发达呢越来越证明佛法讲的是对的，这是现在还有未来世还没有看到 这个要靠科学再去研究，让你们怎么可以看到未来世啊。所以当下呢，身体的情绪影响了我们的健康，然后我们散发出的磁场，比如说一个人在起嗔恨啊，比如说一个人刚好在家里发脾气，然后你不知道，你兴高采烈的一去找他，一开门，哇，那个磁场怎么是这样的，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了。有感觉到吗？有吗？我今天早上散发这磁场，我想大家都感觉到吗？所以今天呢就要改变一下磁场了，不然大家心情特别的沉重。所以这个就是磁场了，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磁场，这个磁场呢不只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也影响到整个大地，整个大地，整个山河，整个星星，太阳系也会受的影响。这个在经典上有说明，经典呢在安古达拉尼盖亚增支部呢有说到，说如果呢众生的贪嗔痴越来越强盛的话呢，星星会移位，这个星辰银河呢它会慢慢的移位那现在呢这么多天灾人祸，你不认为是人造的吗？这些是人造的，所以呢这个大自然的破坏，我们的情绪我们要负责任的我们随便发一个情绪，你觉得我发泄了，但是留下的后遗症啊，影响了你周围的人，也影响了整个大地的运作。但是因为大地的运作它是拖时间比较长，所以你看不到，但是你当下如果生气，你心跳得特别快，脸又发紫这些已经当下，这个法已经当下在惩罚我们了。当我们生气，每一个不善心的时候，法已经在当下惩罚我们。所以呢这些惯性反应，我们修行，就是为了对治这个贪嗔痴的惯性反应。这些惯性反应如果不去除的话呢，我们只追求涅槃，只追求解脱苦，那个是太遥远了，遥不可及。因为惯性反应是我们每天都在累积的，六根，不是一根，我们要对付的是六根，借助到六尘所升起的那种贪嗔痴的惯性反应。如果一个没有修行者的话，他一生中就是跟这个随着这个惯性反应而走，而轮回。所以呢第一个要了知惯性反应造成的伤害，不止伤害到我们自己，也伤害到我们周围的人，破坏了这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更伤害了整个大地山河星星宇宙等等，最后呢这个大地上人受不了呢，就会有天灾人祸了，那受伤的也不是我们吗？最后受伤的还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每一个善心都是改变整个人类，改变整个大地山河的一个前奏。每一个生出来的不善心呢，都会遗害自己，遗害别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修行要对治惯性反应。这个还不是站在很佛法的方面来讲另外一个呢，要对治惯性反应，是因为每一个惯性反应都是在造业。眼睛看到一起爱的，不管是小贪大贪，小嗔大嗔，小痴大痴，都是在造业。一起喜欢造业，一起嗔恨造业，一起无明，都是在造业了。眼睛眼触到色，耳触到声，鼻触到香，舌触到味，身触到触，心想到任何的东西，每一刻都是在造业。如果你没有正念跟智慧的话，当下都是在造业。那你可以想想，从小到现在我们造下了多少业，那斩断这个也容易吗？已经累积了这么久，而且不只是这一世，还有漫长的过去是我们造下了多少多少的业，所以要斩断轮回容易吗？ 不容易的。每一个月呢都会留下四种我们叫这个业报哈。第一个呢留下的叫做今生受报，今生受报刚才已经讲了，每个情绪都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第二个呢次生受报，这是下一次才能够看到的。我们中国人还相信下一世，西方人可能就不相信了。应该留下三个，第四个呢是无尽业。无尽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在轮回中啊，这个业呢无时无刻，不是无时无刻都等着时机成熟而产生它的果报，这种叫无尽业。除非我们众生呢证到阿罗汉，就是断灭过后啊，证到阿罗汉不再出生，你不再有名色的话呢，你的果报呢没有东西可以，不能攀着那边，不能 attach 啊，所以果报没有办法产生了。但是呢一旦我们还在这个三界轮回啊，有心有身的话呢，果报呢就等待这个时机成熟，我们就要偿还这个果报了，这种叫无尽业。所以每一个惯性反应呢都会留下今生受报、次生受报跟这个无尽业。所以呢对我们的每一个起的贪嗔痴啊，我们如果不提防的话，没有正念跟智慧心去对治它的话呢，我们已经留下了很多很多很多数不尽的业了。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轮回是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些因果几时会成熟。就算你成为，就算我们成为这个圣者，我们还是要偿还那个，一旦还有名声，圣者比如说佛陀他有身痛啊，他有腰痛，他有头痛，他已经成佛了还有头痛腰痛等等，还有泻肚子，当临终的时候不是泻肚子泻得很严重吗？这些都是我们叫无尽业，只要他有色身他一定要偿还，只是说几时偿还我们不知道，因为业力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哈，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对治惯性反应呢？是因为第一每一个情绪呢伤害我们的身体，也伤害了别人，伤害了整个大地山河。第二个呢是每一个业呢，每一个惯性反应呢都留下了业，这个业呢我们最后呢会回到我们的身上。那第三呢就是说这个法呢，我们虽然众生与生俱来是追求快乐躲避这个痛苦，但是呢法呢并不是不听我们的话并不是我们要追求快乐我们就可以得到快乐很多人呢在追求快乐的时刻呢却尝尽了无穷的痛苦。所以这种快乐，因为我们的快乐呢很多时候呢都建筑在别人的身上，不能够自己培育出一种没有执着那种快乐，不会不跟别人有关系的，他自己就可以生出的那种快乐，很少人会有这种本能嘛。所以他的很多快乐呢都是建筑在别人身上那有的呢比如说一生中我一个信徒跟我说他一生中呢从来没有跟他丈夫吵过架，但是呢却是以离婚收场。所以很多事呢，很多事呢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如果一个人呢他不能够面对这些种种的挫折人生中的种种挫折的话呢，那当挫折来的时候呢他又没有这个佛法的力量可以对治这些种种的挫折的话呢，那对他的伤害是很大的，他可能就从此得了忧郁症还另外一个刚才傅烈讲到了，每一个情绪呢都会产生，对我们身体在中医上来讲会产生浊气 啊，这个浊气呢一天产生在那里，忧郁症如果你忧郁了一两年三四年五六年的话，它产生出很多的浊气，这个浊气呢就阻塞在一个地方，久而久之呢就成为肿瘤了。成为肿瘤过后呢，啊，它还不能够化掉这个情绪的话呢，它就成为癌症了，最后呢死亡。所以呢在修行呢，我们一定要对治这种惯性反应，不然的话呢，啊，我们修了十多年也是不会进步的，因为你都照着情绪走嘛，要生气就你发脾气，要贪你就尽量去满足你的贪，吃的话就不管什么因果，啊，这样的话我们再修二十年也不会进步。所以我们修行的第一个目的呢，把我们的目标弄得很清楚，我们第一先来对治我们的惯性反应，这样涅槃才有机会。对治惯性反应的就是说在刹那刹那灭掉那个烦恼，好，在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那一刹那灭烦恼，这样灭灭就使到那个烦恼的力量越来越薄弱，越来越薄弱的话呢，那以后呢我们再来一个紧密的这个禅修或者观智慧的话，那个智慧一利剑一刀斩下去，那个烦恼就断了。那平常呢，如果没有这种刹那刹那去把那烦恼给断掉，而等待说坐在那边等涅槃来的时候，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五天禅修只是教你一个技巧，那你怎么在生活中去面对种种升起的烦恼，而让在生活中慢慢的去把这个烦恼一层一层的给磨掉，直到烦恼越来越薄的话呢，那你要证到涅槃，要解脱痛苦才是有希望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对治惯性反应的目的了。好，那怎么对治惯性反应呢？现在讲到了惯性反应对我们的伤害，知道伤害了也要有方法去对治啊，不然学佛啊，哦，不是再学二十年也没有用，如果方法用不上的话，那怎么去对治呢？对了，正念正知。好，怎么正念？怎么正念？先了解什么叫正念先，哈，哦，正知是智慧的啊，所以这应该分两个来讲。那正念哈，对治惯性反应呢，第一个正念很重要。那这个正知呢，我们刚才讲到说修行有两个目的嘛，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如实知见实相，那个时候就要用智慧了。好，对治这惯性反应的正念一个呢，就很好用了。好，那怎么用呢？好，比如说啊，现在坐在那边呢，啊，不能够专心。很烦，烦恼升起了，烦恼是不是情绪啊？
是
啊，烦恼很烦，你一烦恼一升起，你当下没有觉知你这个烦的话，你那支香根本做不下去了，是不是？所以你当下升起的情绪，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应用正念了，不要再观呼吸先，好，应用正念 OK， 知道烦恼升起了，烦躁，知道烦躁，烦躁，那先了解什么是正念哈。你在烦，如果你在烦躁，烦躁，你心中是不喜欢烦躁，不喜欢烦躁，这个是不是正念？这个你已经把我给带进来了。好，所以什么是正念呢？
就是
好，刚才我已经讲了很久啊，现在你们回答我什么是正念？你只要把正念这个字弄得很清楚，你就知道怎么管了。好，什么是正念？来，谢谢你。
没有加上自己的
事情，
直接念概念，
嗯，
去看它。
对，嗯，还有呢？还有谁对正念不清楚的？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是不会观的啊，嗯。你要很清楚，你在观的时候，你就会提醒自己的，哎，烦躁，不喜欢烦躁，哎，我加入自己的成见了，我加入自己的喜爱跟讨厌了，那个时候，那个我又出来了。你这样观的话，会进步吗？不可能会进步。好，所以烦躁起来的时候，哦，正念知道觉知，好，那这个觉知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名词罢了，在整个过程中呢， 觉知，就是要你很没有批评性，没有成见，不加入自己的意见的 open 公，就是很全然的纯粹的，就是知道当下发生的是什么事，虽然那个感觉不是舒服的，你也不能够不喜欢它，你一加上不喜欢，你就是那个没有正念的。但是你加上不喜欢，你又觉知到自己不喜欢的话，你就马上关那个不喜欢，马上又去觉知，哦，我又不喜欢这个，不对了，关它，不喜欢，不喜欢，不要把那个我带进去。如果你这么关的话，你就当你是在那一刻，你就活在当下，啊，活在当下的心是非常有力量的，你千万要记得这句话。活在当下的心非常的有力量，它可以让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情绪在变化，当你可以感觉到这情绪在变化，看到它升起又看到灭去的时候，这个就是无常了，这个就是智慧了。好，你看一次你心就会有力量，你看到一万次这个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时候呢，以后呢你对世间的事情就不会再产生执着，这是比较后来的了哈，比较后期的训练就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一个成就了。所以呢，正念呢，比如说忧伤升起了哈，像忧伤啊，突然间做错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做过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升起了忧愁。那如果一般上呢，没有修行的人，他升起了忧愁，他的反应是怎样？啊？
他
就跟着忧愁，越想越悲哀，可能就在那边哭了起来了。好，他整个人就限制在那个忧愁里面，越想越悲哀，越想在这边哭，然后整个禅就泡汤了，又影响到别人。这个就是没有修行者的反应了。一个没有修行者，他的反应就是这样的。你们应该有体验过吧？好，每一个人都有体验过。所以在当下忧愁升起的时候呢，能够解救你们的就是正念了，能够让你们摆脱那个忧愁的情景，那个困境的时候，就是正念了。正念就是你们的 refuge， 你们的皈依了。所以当下呢，忧愁升起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正念，你就被它牵着走了，然后牵着走，这个叫惯性反应哦，也是造业哦，去伤害你的身体。好，你被它牵着忧愁牵着走，它留下在你的身体留下很多浊气，使到你的这个气血都不通了，这是当下的。然后呢，你又累积了很多的业，所以呢，为了救拯救我们自己啊，不要再受这个情绪的伤害，也不要造业呢，我们就用 apply 正念 mindfulness sati 啊，正念就是虽然它是不好的感觉，你也不要去排斥它。好，当你一有正念，一正念一升起，知道它，以第三者的心态来观这个忧愁，好，你不要把它忧愁当作是我的。如果你心中一把忧愁当作是我的，那一刻是没有正念的，好，正念是没有成见的吗？没有带入我的，好，你当下知道忧愁升起，然后全然公开的，你一定要很 open 去接受它，那个接受是很重要的。你不接受它呢，你那个结啊，你那忧愁，我现在忧愁只是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好，那个结呢，可能已经隐藏了20年了，已经隐藏了很重很大的危机在里面了。好，所以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一个正念呢，它有疗愈的能力的。所以现在美国呢，有一位这个 professor 哈，卡巴辛，是个 professor， 是麻省医学院的一个，应该是 professor， 他就是用正念来治疗他的病人。所以我讲美国人，我是很赞叹美国人的。美国人把我们东方人的好的东西全部拿去用，而我们呢，中国人呢，就以为自责，我们认为很好，其实是垃圾的东西。好，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不会用，比如说我刚早上讲的嘛，多少人懂得珍惜这个法呢？好，所以美国人呢，在这方面呢，的确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哈。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正念疗愈法， 可现在呢，很多美国的这个医学院呢，都采用这种正念疗愈法来治疗他的病人，而且成绩呢非常的好。我刚刚去了一个台湾回来，而且这个已经传到了东方去了。这个本来就是属于东方的宝物来的，需要美国人去发掘再传回东方，这不是我们东方人的耻辱吗？就是我们东方人根本不知道宝就在我们前面，不会用，而去寻找另外一个花钱哈。所以这个正念疗愈法呢，传到东方之后呢，东方比如说没来之前，我在台湾刚好有一个这个正念疗愈法，我的其中一个学生去参加，要给两万台币。那什么课程呢？安般念、慈爱禅、正念瑜伽。其中一个学生呢，来到我的课，我没来之前，我在台湾举办了两天课程，也是关正念跟智慧的。那这个学生也参加了这个五天的两万块台币的来，然后过完我的禅修结束过后呢，我要他们发表意见嘛，他就提出来讲说，他也参加过这个，给了两万块钱参加过这个正念疗愈的哈，但是呢，他说呢，我讲的呢，比他们好多了。那个课程，我的课程是免费的，他说很多重点呢，在那边完全没有学到，而在我这个课程呢，全部学到。刚好弥补了他们的不足，因为他们是临时找了几个老师这样来教罢了。好，我们的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修行，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也不能够怪他们，他们只学到这么多罢了。好，那会不会懂得欣赏？好，懂得鉴赏，懂知道这个讲者的ability 啊，那个。那看你们自己了。好，如果你们没有自己本身没有那个怎么讲呢，不是你们本身没有那种程度的话呢，你不知道这个讲的人程度到哪里啊。所以那个人后来给我费贝，他讲说很多去参加的人都抗议啊，比如说他们叫他扫描，明天我会叫你们扫描，扫根本扫不到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就在给啊抗议啊，说反应说诶好像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样。然后他说来了我两天他学到更多。好，所以这个正念呢可以治疗我们的可以疗伤，它有这种疗伤的能力的啊，已经被西方人取用了。而且对这个神经错乱的人啊，这是最佳良药，正念是最佳良药啊。我的很多信徒有时他们都有神经错乱的嘛，都会来跟我谈啊。那他们唯一神经错乱的问题在什么呢？就是他们心中在想一件过去啊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沉迷在里面，沉迷一直想到他忘了，所以这个在别人看来就不正常了。如果在他一心中一沉入在那个境界，他有正念的话，好，他就跳出来了，马上就跳出来了。只要他提起那个正念，他知道哦，沉迷了，知道，他提出来了，心就不再继续转下去，就像忧伤一样。好，你知道正念忧伤，没有批评性的，全然的去接受，没有排斥性的，知道忧伤，不要把它当作是我的话，忧伤当下就停止了。所以那些神经错乱的人，如果他能够 apply 这个正念的话呢，他的这个神经错乱呢、一下子就好了。所以那我没来之前有一个神经错乱，以前发生过这些，后来得忧郁症，现在又吃忧郁药的，他也是来跟我讲。然后说，我就问他说，这个你去看这个心理医生啊，他跟你讲了什么？他说心理医生什么都没讲，叫我吃药罢了。他说反正师父你跟我讲的很清楚。他才知道他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他才知道他的问题出现在他沉迷在那个 thought 里面，他的想法里面，想法很多是虚幻的，想法未必是现实，想法根本不是事实，是虚幻的。那个医生只是给他就是控制他，让他昏沉不要去想罢了嘛，这种那也是断根呢。 啊，同样的，刚才那个给了两万块的哈，那以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禅修的、提到3万块、可能会更多人参加，因为有价值嘛。啊，如果你免费的呢，可能没有价值。啊，哎呀，这个也不懂是佛法的悲哀嘛，啊，还是什么？
哎，法师有个问题，其实艺术家他是不是沉迷的？很多艺术家他就是一方面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就是，
但是他
不方便，
就是
他是当然他是有什么画什么电影啊什么，还是这还都比照着很精密，
但是他的沉迷是比没有太大的不善。嗯，他也是一种执着了，我只能够说他沉迷在他的境界里面，但是他
对身体也没有什么、
如果是他不是不善的话，对身体不会这样的。那个打坐你也可以讲，打坐人打了6个小时，他沉迷在他定里面了，对不对？只要他的目标不是善不是恶的话呢，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如果那个目标你沉迷的东西是不善的话，那个就是危害很大了。好，所以我们，但是因为我们定那个目标是很纯的，比如说呼吸没有善恶之分，它是很纯的，这样的我们的心不会有不善，不会跟不善相应。所以要对治这个惯性反应呢，好，就提起你的正念啊。那现在开始呢，在你们禅修中呢，除了定之外呢，你们就要修这个念了啊。坐下来痛的时候呢，啊，身体突然间感觉到痛了，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喜欢，因为这是惯性反应嘛，习惯了的哈。所以身体，所以这个心一觉得不喜欢这个痛的话，你不要观那个痛，观你的心。好，观心比观身体重要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烦恼来自于心。身体怎么样呢？如果你的心不去反应的话呢，就没有事，安全。但是身体起什么舒服的你执着，不舒服的你排斥的话，同样也是在造业，好，也是惯性反应。所以身体一起痛的话，心中不舒服，关你的心，不喜欢这痛，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啊，不要加入你的啊，要虽然是不舒服，你也要去接受它，不要去排斥它，啊，对那些忧郁症的这个，如果他能够去接受，或者心中以前受过很大内心创伤的人呢、如果他能够接受那个创伤呢，而不把他这个挤在这个 accumulate 在他的身体的话呢，他绝对不会长肿瘤根，好、不会种这些长这个硬块的。但是因为他长期跟他把这些浊气啊受在他身体，啊，所以他只要慢慢的知道接受它，接受它，放下了，放下它的话，这个肿瘤慢慢的也会跟着消失。好，今天时间有限了，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后天再继续下去。好，第二个目的啊，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如实自见啊，如实自见实相。为什么要如实自见呢？当你如实自见实相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放下一切的执着了。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执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的看到实相。为什么我们没有如实的看到实相呢？因为我们心中还有一个无明啊，一个内心的黑暗啊，掩盖着这些实相。所以我们修行最后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个无明给去掉，那光明就产生了，光明产生，一切你就看得很清楚，这是最后的一个要达到的目的。好，所以呢，第一个呢，对治惯性反应，你一定要把这个啊 key in 在你的电脑里面啊，一直记得自己，我修行是要对治惯性反应。只要你的目标明朗啊明确的话呢，你就不会走偏了。好，比如说我现在呢，我要去显后水，那我的目的要到显后水，我知道我的路这样走就会到显后水了。但是如果你一出门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去那里，你就东逛街东逛一下西逛一下，好，我已经到了沈后水，你在东逛，因为你都不懂你自己要去那里嘛，所以你就东逛西逛，结果浪费了很多时间，也还没有到达你的目的地。因为你不懂修行是目的在那里，你知道要对治痛苦， 但是你不知道路怎么走啊，哦，对治痛苦你们大家都讲的嘛，哦，对治惯性反应就是对治痛苦了，这是前奏，前奏曲。所以你把你的目标放在心中，我今天来我的目的修行是对治惯性反应，所以心中一对什么起贪，一起不喜欢喜欢，都要马上有正念，那当下就断掉了那个惯性反应了啊，把你这个目标呢明朗的啊放在你心中啊，知道你修行是要对治这，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说要出门呢东逛一下西逛一下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明白吗？好，那今天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们后天再继续下去。好，萨度萨度萨度。